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后面请问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清楚啊，好，谢谢。可能有很多，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来的许多新朋友，新的弟兄姐妹，我名叫苏成峰，这个在这个教会聚会也快30年了啊。是指说在这个教会，不是在这个建筑物啊，因为教会是一个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教会呢，建筑物是有搬家过。那我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是生命的成长。引用的经文是有点多又跳啊，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生命的成长，这个信息主要讲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在这个里面，他有，从软弱，从原来不信神，这跟我们以前还没信神以前每个人都一样，他从不信神到最后，他成为信心之父。这个生命的成长，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也一样，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熟，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大概是。这个太久没有操作了。好，我们人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有一个道路要走。所以人生的定律，生老病死，大家都要走这个路程，别无选择。那在这个道路上呢，充满着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这个我们大家都无法避免。那我们的有一个盼望，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增长，我们不管是自己呢，或者家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越加成熟，这样子才有办法来面对这个未知的将来和各样的挑战。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承认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圣经中信心伟人的生命的脚步，我们可以学习信靠主，刚强壮胆，来经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他我们生命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我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中旬，我家前面的马路上，怎么在有水在漏出来，在流出来，从地面上冒出来，从小小的，后来越来越大，隔了一两天，我就打电话，我想说这个是圣河西水公司的事情，我就打电话给圣河西。那个水公司到了7月1号，隔了这个大概2个礼拜以后，终于有人出现了。在这中间呢，等了2个礼拜，那个水越来越大，那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办。那这个在7月1号之前呢，就有人来这个地面上画线，在那里画线，后来7月1号的时候来的这个。挖土机来了一大堆人，就在把一个在我这个路的对面邻居那一边，其实那个水是流向我们这边，因为它顺着地流它流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一家的问题，因为我家的在那个时候水也都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使用都很正常。那可是呢，他们在靠近邻居那边，在 在地面上画线，画一个好像正方形，2公尺，大概2公尺长宽的那些记号。然后再接着呢，那个7月1号的时候，挖土机来了，就在那个地方挖了大概2公尺深呢。好，那我那时候我也好奇，就跑过去看，哇，在这个2公尺深的地面底下呢，有那个蓝色的线，就是水管，他们因为这些是有经验的人，然后有人又拿出那个蓝图，因为那个地方建设。大概房子啊，大概也都是20多年的房子，或者我太太说可能40年，呵呵，那个，他有那个蓝图，他知道那个水管的位置在哪里，这等于像是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蓝图，他知道我们的生命，这一切，所以他们那些。那个团队呢？我也就好奇去跟他们讲话了。他们就拿出那蓝图说：“哦，这个哪里哪里？”我才了解这个水是怎么样流向流向各家的。那他们又用那个仪器呢侦测知道说到底哪一家在漏水，水是从哪里漏出？原来是我们的家，没想到是我们的家。他们那个拉土机啊，还有一些工具，就把那个水管整个抽出来，在地，他也知道说哪里切断，哪里切断，他把那整条拉出来。后来他接上新的，换上一个新的，同样的颜色的，可是他说这个材料更好，他也希望说，他们他说他其实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你在外面走路或者路啊，你这些外面。走路的时候有看到这个一些这种公司的人在那里工作，他跟我讲说，在圣何西大概有10多的这种团队在圣何西在这个忙，每天他们常常在就是有接到这种 case 这种案件，他们就要出来处理。但是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手上有这个蓝图，他们知道要哪里对症下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同样的，他是这一切的设计师，他是这个蓝图，他画了这个蓝图，他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些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先做个祷告，好，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让孩子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赞美你，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信靠顺服你的带领，来过一个荣耀你的名，也帮助我们周遭人的这样子的喜乐的生活，愿每个人都能够经历。这样子的福气，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身心灵都健康，走在这个道路上刚强壮胆的，能够往前行。求主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求主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也让我们信靠顺服你的带领。能够得到这所有的福气，愿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孩子祷告感谢，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图片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是在美国 Kentucky 肯德基州的一个叫做荒州。那这个右上角呢，是这个荒州的创办人，叫做肯汉姆，他是澳洲人， 但是从小也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在他聚会的那个地方，那个教会啊，所宣讲，在那个时候，他去的那个教会所讲的信息，啊，他觉得不合圣经，所以他们全家就换了教会。那后来他创办了一个叫做在啊创世在圣经里的所有的回答的答案。他后来来到美国，他因为他那个办的那个事工呢，他们也得到了很多钱，所以他后来有能力在这个肯达基的这个地方建设建设了这个方舟，来传扬见证神的名。那这个方舟在这个他的一个访问里面讲到说，随着这个全球化的全球社会的多元化，当今的世界，当今的教会面对这个世界并且是因为世俗主义日益的强壮抬头，所以基督徒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冷不热。他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不肯顺服神的话的缘故。那我们根据这个以赛亚书43:7，这里讲到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就是称为神名下的人，为神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这个是他为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读书的求学过程，因为大家都读到了这个进化论，可能大家都在学校听到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真的从人猿这样子一直演化进化过来？我们被这些理论，被这些弄得。真的是弄得迷迷糊糊，但是唯有来到神面前，唯有来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得到这个真正的答案，才了解原来我们是被神创造，而且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他创造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的他的顺服，他的生命的成长。他的这样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更加的成熟，能够过得真的是合神心意，来，把这个所有的荣耀都能够归给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呢？第一点，他有神的连结。神主动先来找他，因为在第11:31的地方讲到说，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带着他的儿子那时候还叫亚伯兰，跟他的孙子是哈兰的儿子叫做罗德，因为这个哈兰就是亚伯兰的弟弟啊，所以这个罗德是亚伯兰的这个侄儿。并且带着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到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哈兰。那在这个时候，神对他说，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亚伯兰他原来住在的地方是这个刚刚讲的叫乌尔，在乌尔这是在 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家族啊，原来都是啊敬拜假神，敬拜假神的。那神其实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有给他指示，哦，说你要他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更清楚的，这个乌尔在大概在这个时期呢，大概是如果说中国是大概夏朝的时代，大概是在2000年之前啊，2000多年前，神向亚伯兰已经有一个第一个指示，那这个第二次指示就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讲的亚伯兰。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那个本地，这个地呢，就是指的乌尔。哦”然后他说：“神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也要赐福给你。然后甚至于还说，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亚伯兰。圣经是说，他就照着耶和华的旨的吩咐去了。那时候亚伯兰是75岁，这个圣经好像比较简单的就这样描述。那其实呢，你看看这个从乌尔到哈兰，地图上看，要大概要走1000公里，这个用走的，你想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不知道要走多久。然后到了这个哈兰地。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先住在那个地方。后来他的父亲就在这个哈兰地过世了。那这时候呢，神来对亚伯兰讲说：“你要离开，然后到迦南地去。”那迦南地从地图上看，它这个是在这个地图这个右下角的地方，这个还要经过。那先说亚伯兰他就说他往迦南地去了。他到了这个迦南地呢，从地图上看，你看看这个要走了700公里，700公里，所以这个都用走的。这个你说在这走的过程，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有没有埋怨呢？而且。那亚伯兰还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侄儿，就是罗德，还有仆人，还有一些财产、一些牲畜一起走。那这个过程，圣经是讲说亚伯兰就遵着走了。其实真的那么简单吗？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神呢多次的主动的来向亚伯兰显现，并且对他说话，这个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啊！恩典我们所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原来你不配得的，但是得到了，这就是恩典。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可以想自己，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地方，在你原来。从原来你的譬如说中国啦，或者台湾，或者香港或者东南亚，你来到了美国，这个路程呢，然后我们原来可能大部分人在原来所居住的地方都还不是基督徒，可是现在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莫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你在原来所居住的地方，你可能是譬如说中国是无神论，政府禁止，当然人民不一定是接受。那但是像在台湾呢，台湾是自由的地方，可是有太多的像刚才那个假神一样，有太多的庙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神。我相信这个，所以说除非神主动来找人，否则人是很难真的是来得到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恩典。 那亚伯兰他知道，他听到的神对他讲这些，要让他能够得福，他的回应是什么？你想他会不会说他问心中会不会怀疑这位神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呢？他也说的要祝福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多，那是他感到高兴呢，还是害怕？他要不要冒这个险？就真的到迦南地区，而且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地图。他也不知道到底多远，所以这些问题，我在想，他是有害怕又有软弱的，因为从底下接下去的经文，我们有看到他有失败，所以他是有软弱的。但是他可能会想说：“这么多又这么好的福气，我为什么不要呢？先接受再说吧。”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的信心，他就先遵照着神的旨意行了，并且他是有伴同行的，他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这是他对神信心的开始。那这个信心的开始，接下去的旅程呢，是神对他的信心的考验。在这考验中呢，跳太快了OK， 对不起，他失败了，第一次他失败了，但是神就介入来帮助他，因为他们到了那个迦南地不久了，那个迦南地就有那个饥荒，没有食物可以吃，那埃及呢，离得不远的地方，埃及那边有很多的粮食。所以他们就到埃及地去了。可是你想想看这个亚伯兰75岁，他的70几岁呢？圣经记载他们两个差9岁啊，所以他也是一个60多岁的妇女。可是你看圣经怎么写？第11节他说。亚伯兰对他妻子说：“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所以他是虽然60多岁了，可是他还是容貌俊美的。他就想到说，到埃及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说：“你有一个容貌俊美的的人在你的旁边。”他说：“亚伯兰就担心，这个埃及的王会把他杀了。”要把他的妻子抢过去，所以他就先想到说，那我就称呼你为我的妹子，我的妹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就不会杀他，那后来真的就是法老王就把这个他的妻子就带到他的宫里面，王宫里面去了。那亚伯兰这样做，这是因为他的软弱。那神呢，介入了，要来拯救他。亚伯兰这个神就是让埃及呢，降了大灾到埃及全地。那到最后，他们那个法老他们知道了，后来法老就决定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还给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免掉这个灾祸。所以在这个考验中，亚伯兰他失败，但是神介入来拯救。那接下去亚伯兰当他害怕的时候，神来兼顾他，因为在第15章那里就是说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亚伯兰他心里有害怕，神出来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并且神又对他说：“我要赐给你后裔。”那亚伯兰就想到：“我没有儿子， 我后裔怎么会有哦有能够领受到这些福分呢？那所以神就领他带他出来到啊晚上带他出来看这天上的星星啊。神对他说：“天上的星星有这么多，你将来的后裔呢，就要如天上的星这么多。”那亚伯兰他相信，他相信了，神就认为，哦，就算他为义人，就是，哦，并不是因为亚伯兰他做了什么好的事情，而是神赐这个恩典。算他为啊，因为他亚伯兰相信神，所以神就算他为义人。义人的意思就是合神心意，合神心意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算他为义啊这句话，也不光只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也不光只是为啊给亚伯兰得到，而且也为我们这个将来就是。我们在座的相信他的每一位，神也看我们是为义人。这个在罗马书的4:23-24那里有说到这个。所以但是这个过了事情以后，过了这些事情以后，刚才讲说啊，亚伯兰是啊75岁啊，但是隔了10年，他们还没有孩子，哦，他们心里一定是着急的，每天过这样的日子。那神说你后代都要得福，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所以他的妻子，哦，就和他一起就想出一个办法，说我们，用别的方法，或许可以得到后代，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是啊蒙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考验中呢，神是要他学习来等候，不是靠他自己。那圣经16:1是记载说啊，亚伯兰的妻子啊就是撒来，他有一个使女，名字叫夏甲，是埃及人。那撒来对亚伯兰说啊，耶和华使我不生育，那就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让我也可以得到啊，或者可以得到儿子。那亚伯兰也没有说 no， 他就听从撒来的话，所以他们就同房。同房以后，这个那个夏甲就怀孕了。那夏甲一怀孕，她本来是撒来的后的使女呢，可是她看到自己怀孕了，她就小看了。哦，小看这个撒来。那过了一些时候呢，那神对他说啊，就是对夏甲说，你会生个啊儿子，但是他为人啊会像一个野驴，他的手啊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啊，这个儿子就名字就是以实玛利，这、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11年，亚伯兰得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可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是现在阿拉伯人的后代，哎，祖先。所以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这些战争呢，啊，其实也是就是因为亚伯兰之前做的这件事情，所以。种下那个因，到目前到现在有这些果，但是神也能够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变为好事。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的。那这个刚才讲夏甲，小看了他这个他的祖母啊，就是说啊撒来。那但是神知道他们家里虽然。 哦，有了一个多了一个儿子，可是家里一定起了哦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纷乱战哦不安，彼此之间的你争这个你争我夺。那神又出面了，直到刚刚讲说神在这个亚伯兰86岁的时候，让他得到一个儿子。那又等了14年了哈，13年。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次来对他说话，他说：“不然，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并且神要与以撒立个约。”后来果然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他们生了他们的儿子。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神是在不断的在塑造亚伯兰的信心。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所以当亚伯兰真的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亚伯兰也按照神的的话，在第8天呢给他割礼，所以他们全家都真的是。他们相信，他们都蒙到神的祝福。那亚伯兰的经历，也是我们会经历的。每个人的人生的旅程都要面对许多的考验挑战，不论是成功或者失败，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呢，我们都是靠着自己在努力。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与神也有这个连接，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度过这些难关，因为基督徒是神宝贝的儿女，主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希伯来书那里13章5节这里，这样讲的。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所要学习的一个基本的功课就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神，从相信神开始，一直的过着一个信靠顺服神的生活，一直直到我们人生的末了，这也是神在塑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所以希伯来书11章8节那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他们是搭帐篷做客，但是也因着这个信呢，撒拉自己也因着信，他相信神，所以虽然过了这个生育的年的岁数，到了49岁，居然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以为他所应许的是可以信的，神是可以信的，就是说神他说话算话，他所应许的必会实现。所以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先信有神。而且信他是赏赐来寻求他的人。我们回应就是信靠顺服，来寻求神，来认识神。我们认识这全能的神，在希伯来在创世纪17章这里就说到，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兰就在那个地方。为神建立的一座坛。后来他们又搬到这个伯特利的山边支搭帐篷。这伯特利跟埃这两个地方的中间，他在那里筑一座坛，求告神的名。这个求告神的名呢，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指说是神或者人的。他的属性，他的能力，他的工作。那亚伯兰他多次的这个搬家， 哦，他搬到了新的地方，他就建了坛，求告主的名。他所做的就是说，为了能够来敬拜神，来呼求神的帮助。他也相信，也盼望着，哦，神的应许能够早日的实现成就。那神也是在看顾亚伯兰往前行啊，所以过了14年之后，那神就对亚伯兰显现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他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的人。”那亚伯兰的反应呢？他是匍匐在地，啊，他是说，啊，并且神对他说：“我要改你的名字，你原来叫亚伯兰，啊，现在要变成亚伯拉罕。”这亚伯兰他是接受到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啊，认识他。所以，啊，除非是神亲自来，来向他显明，否则人是永远无法认识神的。那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是神宣告他是大有能力的，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所以，当亚伯兰啊知道又听到又这样子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就是等于说亚伯兰他承认了这中间的一个主仆的一个关系，啊，在双方都建立在这个关系上，那亚伯兰的生命也就更加的成熟。所以当我们能够存着这个诚实敬拜神的心，啊，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周遭的这些事物，我们就会更被神的伟大和他的美善所吸引。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诗歌一样，会自发性的来赞美神，更认识神，也更加的敬畏神，生命也就能够渐渐的成长。这相信是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一个很奇妙又美好的经历。当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改名为亚伯拉罕”的时候，并且要在他面前做一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人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所做的都不会有错误，而是指他能够真诚的委身在主的面前，遵循神的旨意，过每天的日子。这不是只说他不会永远不会再犯错。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当二十节这里讲到说，他们住在迦南，住在这个靠近埃及的地方，这个叫做基拉尔的地方，基拉尔。因为基拉尔的王啊，看到这个圣经说，哎，亚伯兰自己呢，以为了他的妻子100岁了，这个应该不对，在99岁，他怀孕了。他说：“哎，我的妻子还是这么美，这个王呢一定会把我的妻子又要娶去，等于他担心说这个他在这个王会来霸占他的太太，所以他又对他的妻子说：‘我们称呼我还要是要称呼你为妹子。’这是刚才讲到他已经是信心非常坚啊，非常这个达到一个高峰的。可是他这时候又有个软弱，他又害怕说这个基拉王亚比米勒要把他太太霸过去。所以，但是神在这个他的梦中啊，在这个王的梦中又告诉他，来向他启示说：“你不许你来霸占他，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先知， 啊，他要为你祷告，使你们能够存活，不然的话，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死。所以神再一次的介入亚伯拉罕的软弱。那后来，这个亚比米勒王就把这个撒拉归啊还给亚伯拉罕。那在这个过了一年，这亚伯拉罕的时候100岁的时候，神的王又应验了，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儿子，名叫以撒。那神这个让亚伯拉罕经历的这些，相信亚伯拉罕的生命呢，他一定是成长了一大步。那连这个那个亚比米勒和这个他们的那些军长都见证了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成长。那他的生命在成长的到了一个最高峰，几乎是最高峰的时候，他120岁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要他献以撒给神。那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是一个非常诡异又严峻的一个考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和你所爱的，到摩利亚地去把它献给我。在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岁月，亚伯拉罕终于得到神的爱子，但是神却要把他献给神，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是百思不解，他是不是心碎了呢？他是不是跟神在这里争论或者他甚至不要再信靠神了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虽然圣经说他百惑不解但是他还是照神的话去做了。其实圣经所是说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靠神的心，并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给神的。那正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的话，他照着去做了，甚至于他的生活活出来的，让他所说的话，让他的儿子他的仆人，他们也都遵照这个去行了。所以后来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当他照神的话去行，要把儿子献给神的时候，当他要杀这个神的时候，神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神的使者在天上对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呼叫他。”他说：“我在这里。”那天使对他说：“你不可以杀他。”他说：“到这里，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没有不将你的儿子留给你自己，你没有不照神的话去做。”所以在这个瞬间呢，他不料他们看到说，在那个树丛那里有一只公羊，他的公羊的脚被卡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就取那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来献给神。所以那个地方就被称为，那个亚伯拉罕就把它称为，这个是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他自己有预备的意思。所以他照神的话去行，见证了他自己的信心是真的是信靠神。那耶和华的名，他亚伯拉罕把它称为耶和华以勒，这意思就是说神自己必会有预备。那在圣经中我们也同样在不同的经文有看到神的名也有被称为耶和华拉法了，就是指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人。耶和华尼西是指耶和华是我的军曲，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保护， 我的军队，耶和华为人而战，还有有说耶和华沙龙，说的就是耶和华他是赐平安的神。那还有讲耶和华罗伊，就是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还有说到耶和华七根怒，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所以这么多都是在等于都在述说神的伟大，神的特性是神，他是可信的，他是配得我们所敬拜赞美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完全人，他这个生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甚至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三节那里都有讲说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就是说在他死的时候他还没有得着神要给他们的完全的祝福，但是他们都相信，他们都相信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并且他羡慕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那这个天上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那便是欢喜领受他所神所应许他的，所以他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上，因为他还以为神还能够叫使人复活，就是叫即使他把儿子献上以后，神还能够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一个作为。那甚至于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也讲，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到的。那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着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要赐给我们的奖赏。还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凡是完全人，都要存着这样的心。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知道说，信靠神的人是有神的连结，是神来找我们愿意来信靠受苦的人。那能够认识全能的神，就是我们人存着诚实敬拜的心来敬拜神，来认识神，知道他是全能的，是配得我们可以完全的敬拜，完全的信靠的。那我们要朝着标杆直跑，做完全的人，凭着信心，存着信心向标杆直跑。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子过程，一步一步的更加成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的是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生命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能够做神的被神所使用，来荣耀神的名。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站立得稳，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得到赞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知道每个人靠着你虽然有软弱会失败，但是我们知道你会来帮助，会来拯救，只要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信靠你，让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每天过日的时候全心向着你。求主你 保守祝福我们，也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和赞美。还是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